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一位白宫官员说，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六在曼谷利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的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简短的会晤。这个、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巴厘岛与习近平举行双边正式峰会之后，美中领导人的又一次面对面的沟通。路透社引述这位的白宫官员说，副总统谈到拜登总统11月14号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强调的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以便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包括新华社和央视在内的中国官媒证实了贺锦丽与习近平的会晤。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说，他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富有战略性和建设性，对下阶段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希望双方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习近平又说，希望副总统女士为此是发挥积极的作用。新华社引述贺锦丽说，两国元首刚刚是举行成功会晤，美方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或者冲突，双方应该在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合作，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在星期六结束，与会的领袖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一份声明，呼吁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同时承诺将亚太经济引向可持续的发展。亚太经合组织包含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俄罗斯，以及一般避免批评俄罗斯的中国。而这次会议的东道主泰国，它是通过外交斡旋得以弥合各方的分歧，让拥有21个成员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发表共同声明，指出大多数成员谴责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声明承认对乌克兰战争各个成员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主要以经贸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亦都不是解决俄乌冲突的场合，但是声明强调这个冲突以及其他安全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的声明指出，绝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强调这场战争导致严重的人类苦难，加剧了通胀，并且引发供应链问题、粮食不安全和财政风险。声明好像刚刚在印尼巴厘岛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声明一样，重申了联合国大会今年3月2号通过的决议当中的一段话，是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侵略，并且要求他们从乌克兰领土上完全而无条件地撤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六发表声明，仲宣布美国将会是202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峰会的东道主，会议将会在11月12号在美国加州的三藩市举行。贺锦丽在声明当中说，拜登总统和他期待着明年欢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前往三藩市召开一次成功的会议，他们将为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人民是提升经济增长和繁荣。他说，主办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没有比加州更加合适的地点，这个是以经济创新而闻名的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宣布，中国将会考虑明年再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声称要为亚太和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如果如期举行，这个将会是北京第三次举办这个论坛，而且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举办。习近平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致辞的时候作出上述的宣布。习近平说，中方愿同有关各方面是全面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区域融合发展。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政之后在国际上强力推动的基础建设招牌项目，目前在中国周边和世界其他地区已经有不少国家参与其中， 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巨额的贷款协助这些国家建设或者改善包括码头和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但是外界一直对受援国负债太重甚至堕入债务陷阱，项目实施过程当中由于透明度不够而导致贪污腐败，以及北京借此是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存有严重的疑虑。据印度媒体的报道，斯里兰卡就是一个陷入中国一带一路债务陷阱的例子。2008年开始，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为这个南亚国家建设汉班托塔港，结果令到这个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国家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星期六警告说，中国与俄罗斯寻求一个可以用武力解决纠纷的世界，美国将会继续捍卫人道原则与国际法。奥斯丁在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说，北京好像莫斯科一样都寻求一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用武力解决纠纷，独裁者能够扑灭自由的火焰。奥斯丁说，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强调了他们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中国也在这个地区推动非常远离我们自由稳定开放国际体系愿景的事。他说，中国围绕台湾的活动正是更具挑衅性，北京的飞机几乎每日都飞近台湾，对美国和盟友的飞机进行拦截。华盛顿认为，中国和他重新设计印太地区的努力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奥斯丁在星期六的讲话当中将中国与俄罗斯构成的威胁系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逃脱违规的惩罚，其他国家是将会跟随。国际足协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前夕突然宣布八个赛场和周边地区禁止向球迷出售啤酒，引起各界的关注和热议，连带卡塔尔举办大型国际比赛的能力亦都再次引起质疑。世界杯足球赛在星期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是开幕，但是就在比赛开始前48小时，国际足协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经过与东道主卡塔尔讨论之后，世界杯所有八个比赛的场馆和周边地区将会禁止酒精的饮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嘅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埋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习近平同埋杜鲁多较早前喺20国集团峰会现场嘅一段私下对话片段喺推特上引起热议。亦都会讲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小布殊研究所发表视像讲话时话，威权政府的威胁是所有民主国家的警钟。而英国一个情报机关话，英国目前面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重大安全威胁，包括这些国家喜欢在英国土地上使用威吓、压迫以至暴力去追求利益。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拜登缺席亚太经合峰会，但美国不会将亚太双手让给中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在今日星期五11月18号在曼谷登场。由于美国总统拜登的缺席，有些人认为美国是在这里将赢得亚太的机会让了给中国。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总统的缺席固然令人遗憾，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将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双手让出。相反，代表拜登总统出席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话给亚太国家和企业听， 冇比美国更好嘅伙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何锦丽11月16日启程前往泰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而拜登总统则系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返回华盛顿参加他的孙女的婚礼。在副总统何锦丽启程前一日，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在电话简报会上表示，副总统要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讲话当中告诉亚太国家知，没有比美国更好的伙伴。何锦丽表示，他讲话的中心信息是美国对印太地区有着持久的经济承诺，对于印太地区的经济体以及是企业来讲，没有比美利坚合众国更好的合作伙伴。根据白宫的新闻稿，何锦丽在出席峰会的期间仲将会同泰国总理巴育以及是菲律宾总统小费林德斯、马科斯以及是其他的领导人举行双边的会谈。而此外，他仲将会同当地的活动人士以及知名的女性会晤，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以及是东南亚的经济承诺。白宫的这名高级官员仲强调，何锦丽的工作是建立在拜登总统在东南亚之行的基础上边。他说，当你将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表明了我们在该个地区的参与度正在加深，表明了总统和副总统为了加强我们和该个地区的联盟以及是加强对该个地区的关键机构的投入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的就是，何锦丽2021年8月访问亚太的时候宣布，美国有兴趣在2023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除了何锦丽副总统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贸易代表戴奇以及是拜登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亦都会出席这次的峰会，目的是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拜登总统的出席的结果可能更好，但是副总统到场亦都很重要。他认为，鉴于拜登政府的先期投入，这一届的政府在参与亚太事务上面已经是做得不错。他说，鉴于总统刚刚在巴厘岛所做的事情，鉴于最近对东盟的关注，他是认为美国和这一届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工作来表明我们关注亚洲、关注东南亚。拜登总统不可能无处不在，他到亚洲是留了一段的时间，而且他是认为亚太地区也都会认识到这一届政府对美国投入是很大，并且将会继续对东亚进行投入。拜登总统11月12号抵达柬埔寨，在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共同参加东盟美国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而稍后他亦都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了20国集团峰会。峰会的期间，他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这个是他2021年出任总统以来两人首次的面对面接触。不过拜登总统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仍然是会令人一啲的失望。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拜登的缺席应该是会令到很多亚洲人失望，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明年将会接管峰会东道主的角色。库珀表示，他是理解他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而缺席，但是他就相信对亚太地区的很多人来讲仍然是会有些失望。副总统何锦丽替他出席虽然是好事，但是这个跟总统亲自到场仍然是不一样。甚至还有人认为拜登的缺席还犯下了一个错误，向亚太地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令人担心美国对东盟的经济承诺。日本还需贺亚太研究理事会的政策研究员拜伦在近日在日本的外交官杂志上面发表题目为是拜登缺席的代价的文章当中表示，虽然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传统上不是以东盟为中心的活动，但是拜登的缺席以及习近平的出席对美国来讲尤其是成问题，因为他强化了很多东盟成员国的看法，即是参与更加广泛的地区经济并不是美国的一个优先事项，而且美国的参与仍然会继续减弱。 赖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日益扩张，美国已经意识到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他说，因为美国意识到不理印太地区正面临着多少的事，经济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美国不会放弃亚洲，让中国在经济上占主导的地位。他还表示，从印太经济框架，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以及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可以提出，美国再次是未有脱离亚洲，美国是非常专注于成为亚洲经济对话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已经是进行了很长的时间。2022年5月23号，拜登总统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重申美国在这个重要的地区经济参与，并且应对中国的崛起。除美国之外，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都是这个框架的成员国。当时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此举是在试图挽回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所造成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若华盛顿报道。
英国一个情报机构说，英国目前面对俄罗斯、伊朗及中国的重大安全威胁，包括这些国家喜欢在英国土地上使用威吓、压迫以至暴力去追求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负责英国内部安全的军情五处首长说，英国面对三个国家的重大安全威胁，包括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在各个情报机关的伦敦总部作周年威胁更新演讲，形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三个合作放大互相的优点是一个潜在风险。演讲内容提到中国的时候，他说中国共产党使用越来越多的公开或者是隐藏的压力去胁迫其他国家。他提到几个月之前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一同发表的演讲，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他们构成最改变游戏规则的挑战。麦卡勒姆说，他们当时已经指出中国如何利用情报人员、黑客、商人以至研究人员偷取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商业资讯，以及组织如何在同全世界接触的时候保护自己。麦卡勒姆说，中国政府会对有潜质的目标作长线打算，利用他们去操控舆论来帮助中国。受到影响的不只是知名的国会议员，更加包括在公共事务界出身无奈的人，慢慢地为他们建立一份人情债。他说，军情五处见到中国政府在全世界利用所有手段去监视以至威吓中国海外社群，行为包括骚扰、袭击以及强迫中国国民回国。麦卡勒姆特别提到一位香港示威者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面被袭击的事件，以及所谓的中国海外警署。他说，中国统战部和其他统战组织会对挑战中国政府认定的核心利益的人施压，不论他们是追求香港民主或者新疆人权。麦卡勒姆提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永久巩固他的权力之后，可以预期这些事件将会增多，但是强调英国不会容忍中国威吓或者骚扰英国国民以及将英国当成家乡的人。麦卡勒姆说，军情五处在处理这些威胁的时候有重要角色，但是亦都需要一个全盘的回应。他欢迎英国政府近期宣布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工作小组，专责保护英国的民主自由。他期望和保安大臣和其他伙伴合作。在俄罗斯方面，麦卡勒姆提到乌克兰战争的后续影响。他说，欧洲已经驱逐了超过600名的俄罗斯官员，当中有400人被英国判断为间谍。英国已经驱逐了23名假扮成外交官的间谍，又以国家安全理由拒绝了超过100宗的外交签证申请。此外，他提到俄罗斯、 不断利用网络攻击、虚假信息同埋干扰选举等嘅行为。喺讲到伊朗嘅情况嘅时候，麦卡纳姆话，当地嘅示威浪潮或者可以带嚟巨大转变，但前景并不明朗。德哈兰政权正喺度使用武力打压，令到局势不稳。佢话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喺乌克兰战场上面使用。佢又特别提到伊朗情报机关对英国嘅威胁，指佢哋意图绑架同杀害身在英国被伊朗政权视为敌人嘅人。咁样嘅潜在威胁由今年一月至今已经发生咗十宗。麦卡纳姆话，英国增加佢对抗压迫嘅韧性十分重要。呢啲方法包括正在审议嘅国家安全法，通过之后将会给予军情五处同埋警务上嘅合作部门更多工具去使用。佢话重要嘅系政府各部门互相合作，交流资讯同埋工具，提升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以及政府、工商界同埋研究创新上面嘅网络安全。麦卡纳姆话，民主同威权社会喺现时再次互相竞争，军情五处嘅工作只系一幅大拼图嘅其中一部分。佢期望英国政府正在更新嘅综合评估文件会将韧性作为一个中心思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一个对小布殊研究所发表的视像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他的扩张主义目标，威权政权的威胁行为是所有民主国家的警钟，民主国家必须强化韧性，捍卫民主价值。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位于德州乔治布殊中心的乔治布殊研究所星期三11月16号针对全球民主自由受到的威胁，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联合举办了为自由奋斗的论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都获邀在论坛上发表讲话，不过由于俄罗斯星期二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攻击，泽连斯基原本预定与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对话安排临时取消了。蔡英文在预录好的视像讲话中指出，这个论坛举行的时候，因为民主国家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每日都受到挑战，当大众正在应对疫情持续对全球经济和健康带来的冲击之际，很多国家的动荡政局亦都带来更多挑战，威权政权破坏民主制度，侵害人权及公民空间的潜在威胁不容忽视。他说，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了，这场战争证明专制政权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他的扩张主义目标，而台湾人民对这种侵略非常熟悉，因为约30年前台湾人民就为争取解除戒严而走上街头，要求享有更多政治及社会权利，并提倡台湾民主化。奋斗的核心是要拥抱民主，这个亦都是台湾人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威权统治之后努力奋斗的选择，一旦台湾人选择这条路就绝不回头。蔡英文援引乌克兰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不久之前在台湾举行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上通过视像发表的讲话，说威权国家的大战略是逐一分裂及摧毁民主国家，因此因应之道就是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来号召所有民主国家。蔡英文提到，台湾面对来自威权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升高的威胁，中国采取种种行动，从每日的军事恐吓、灰色地带行动和影响力操作，到网络攻击及施加经济胁迫，藉以制造疑虑，让台湾人民对长期以来努力争取到的民主生活方式失去信心。不过他说，台湾人民持续沉着冷静地面对这些接踵而来的威胁，运用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对抗威权干预，从未回避。 民主不单只是团结台湾人民的基本价值，亦都已经成为台湾应对重大挑战的重要资产。如今台湾可以同世界分享经验，让民主国家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并对抗威权主义的威胁。威权政权的威胁行为是所有民主国家的警钟，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强化我们的韧性，并捍卫共同价值。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强化民主国家联盟对抗并降低威权政权在世界各地施加的影响力，以维护国际社会利益。他亦都希望台湾能够同美国携手合作，向那些正为提倡民主和人权而奋斗的国家提供支持。乔治布殊研究所执行主任戴维克莱密在蔡英文的讲话之后表示，政权如何对待他们的人民，经常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在境外及其外交政策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见到俄罗斯在普京政权下在俄罗斯境内有最恶劣的人权镇压时，就不应该对普京会决定侵略他的一些邻居，包括今天的乌克兰，感到震惊和意外。当大家见到中国对维吾尔人采取种族灭绝行为时，就不应该对在北京的共产党会威胁一个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岛屿感到意外。当伊朗政权镇压那些要求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我们就不应该对他们是恐怖主义的领先支持者感到意外。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对我们这里都有重要性。克莱密说，这些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对于在德州达拉斯的人，对全美国的人都很重要。这个也是为什么小布殊研究所要举办这次论坛，因为虽然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或许看起来很遥远，但实际上他们每一人都对美国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亦都在随后的讨论中，针对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挑战问题表示，印太地区的国家都想要防止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扩大，这些是美国可以合作的国家。当美国在1940年代建立北约和亚洲同盟结构时，很多国家都还不是民主政体，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土耳其和希腊等。台湾当时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但他们在同美国紧密合作后变得更加繁荣，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亦都成为开放社会，这个就是美国应该有的愿景。我们要创造自由世界联盟，来到确保基本规范和价值，包括海洋自由，包括主权，亦都包括抗拒恶意的外国威权干预，以及每一个国家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他说，如果想知道另一种替代愿景是什么模样，只要去看看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和中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可以看得到。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他们界定一个威权范围的影响力，一个民主联盟已不存在的世界，一个公民没办法选择领导人，而是公民为领导人工作，而不是领导人为公民工作的世界，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特温宁说，美国需要和其他自由国家共同顶回中国奥威尔式监控系统的发展。中国已经对全世界80个国家输出它的监控技术，帮助不自由的国家的政府去控制它们的公民。中国亦都在这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进行影响力活动，迫使美国在一些事情上退却，例如支持台湾或者对中国在侵犯人权的作为问责。因此美国必须在关注自由和民主的同时采取战略性的做法，因为如果让中国成功地主导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对数据控制的制高点，这样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自由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20国集团峰会现场的一段私下对话片段在推特上引起热议。录影片段中，习近平用训诫的口吻对杜鲁多表示，他不满意加拿大向传媒透露了两个人之前的谈话内容。观察人士和传媒人对习近平带有威胁的语气的讲话态度感到惊叹和不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事情发生在11月16号星期三的下午，习近平被拍到在墙边对特杜鲁多表示，我们交谈的一切都泄露了给报纸去，不合适，而且我们亦都不是这样进行，如果有诚心， 我哋就应该系互相尊重嘅态度嚟进行好好嘅沟通，否则呢个结果就唔好讲。杜鲁多嘅回应话：响加拿大，我哋信奉自由、公开系坦率嘅对话。对此，习近平又回复话：创造条件，创造条件。呢段嘅对话被在场嘅加拿大记者拍摄落嚟，随后被公布响推特上边。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前驻华记者卢哈拉批评论话：好难睇得到总书记脱稿讲话，同其他领导人互动，这个是一个有价值但是亦都受限制的窗口，了解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习近平和杜鲁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面未有安排单独会谈。习近平所讲的泄露给报纸知的对话指的就是两人前一日，即是11月15号在会场外的10分钟非正式的交谈。加拿大政府的新闻稿显示，杜鲁多在该一场的交谈当中就中国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同时还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国会资深记者卡克伦指出，在习近平交到杜鲁多总理的那一段的视频里面，让习近平感到不高兴的泄露是总理办公室的常规操作，他们公布同世界领导人会议里面所讨论的话题总结，这个很少带有很多的细节，也都很少这么有争议。纽约时报外交特约记者前驻华记者王安伟也都补充了几点他的解读。他们的交谈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场边的几分钟快速对话，这个并不是正式的双边对话。他是很怀疑他们在对话之前花了时间讨论了基本的规则，为什么习近平讲关于对外公布的条件。他紧接着说，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习近平不愿或者无法和杜鲁多有眼神交流，这个暗示自大或者是不安，他好好是别人是怎样去解读他这一点。而另外，这个也都不是什么的中国特有的东西，中国人在眼神交流上面是无困难。对于视频当中所捕捉的习近平的态度，观察人士是有着各自的见解。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潘家伟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个显示习近平是几咁得，是没有教养，亦是不文明，无耻又护心。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资深国际新闻特约记者帕特里希克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场边对话的肢体语言是很好感，体现了习近平目前对加拿大的轻蔑睇法，这是一个可以教导亦是威胁的国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总结了习近平对杜鲁多讲话的含义，我做我的，但是你不能够讲我做了。美国经济学者鲍尔丁则是表示，习近平的讲法亦都有道理，就算你相信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我是不确定杜鲁多是不是这样觉得，你最好是守住信任，并且在对峙上面保持真实，而不是流言式的政策，什么都没有做。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学者马瑞恩认为，这段的视频从侧面体现了习近平能够爬上中国政坛金字塔顶端的原因，他很明显是一个自信胸有成竹的人，看起来他享受和其他领导人的争论，不难看得出为什么他能够如此有效地游走于中国政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一名已经流亡海外的香港活跃政治人士邝仲晴公开他在香港的家人遭到警方问话，警告他不要回香港，否则会被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香港倡议统筹邝仲晴对美国之音说，香港警方传召他的家人到警署问话，警方警告他以及他不在香港的其他家人不要回香港，否则他们会被捕。邝仲晴说，这个是第二次香港警方要求他的家人问话，于是决定公开事件。他说，
见到开 開始香港警察會 replicate 會挪用他們搶中國對付異見人士的手法，就可能以眼兼施啊，會嘗試揾屋企人施壓去阻止異見人士繼續發聲，或者從事他們的倡議工作。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在9月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峰會，多國成員在11月初訪問台灣，獲總統蔡英文接見。邝仲晴說，香港警方在華盛頓峰會舉行的時候第二次傳召他的家人，他在會議的第二日得知這件事。邝仲晴又說，家人在去年第一次被警方傳召問話，但當時就沒有問得太詳細。邝仲晴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一次在英国国会举行关于中国海外警署的记者会上面公布相关事件。他说希望以自己的案例作为证据，迫使外国政府正视事件，采取行动。他说
肯定都不止我一个遭受过这件事，但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不敢出声，因为担心屋企人的安危，所以你不会说。但其实讲了出来，等这件事多些人知，多些人关注，其实才是保障到中国香港人的安全。
邝仲晴又说他收到恐吓信息，内容说他抛弃香港的同伴在德国搞搞震。邝仲晴在德国就读博士课程。邝仲晴说他在德国怀疑被跟踪，但向当地警方报案的时候，对方说他们无法跟进。他说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威胁，他在2020年7月离开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30年历史的国际商贸展 Megashow 停办两年，星期二起一连四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复办，规模大幅萎缩至疫情前的1%，只有大约700-800个摊位，买家入场人数可能锐减90%。主办单位康亚有限公司董事张瑞贵批评，港府挤牙膏式放宽防疫措施，导致海外参展商和买家来到香港的意欲甚低，长此下去香港的国际商贸展只会被阴干，呼吁港府公布复常路线图。有参展商表示，香港的0+3入境措施相当复杂，令人感觉香港仍然很危险，买家可能被吓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有30年历史的最大型亚洲产品采购展国际商贸展 Megashow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办两年，星期二即是11月15号起一连四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复办。主办单位康亚有限公司董事张瑞贵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届 Megashow 的规模大幅萎缩至疫前的1%，只有450个参展商，大约700个摊位，比疫情前接近3900个参展商，大约5000个摊位，相差甚远。估计今年买家入场人数可能锐减90%。
买家的呢，我们比在疫情之前呢大约是30000-40000个，这些全部都是 international traveler 来的，真是买家来的，这样他可以真的带动到全年香港的经济。我想今年呢1/10到了2-3000的，我都叫做笑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呢很多买家我们预先邀请了他过来，我们知道的数字，因为我们都给补贴他们啊，同埋同他们有书信来往啊，话俾你听有啲咩参商你可以睇啊，我们已经知道晒大约差唔多呢个数字啦。
张瑞贵表示，作为主办单位，他们不只要补贴海外买家每人$500，比疫情前每人$100大幅增加，也都要补贴参展商，有些外国参展商需要补贴他们部分机票的金额。他批评港府一日不放宽防疫措施，来香港的机票一定不会便宜。
正正因为你不够人搭，没人肯来香港，咁樣自然冇機啦，冇機就更加機位少啦，機位少就更加會貴啦。呢個係相輔相成嘅，呢個唔會變嘅。總之香港政府一日唔放寬咧，冇人肯嚟嘅話咧，航空公司亦都唔會加到班，亦都唔會啲機票會平嘅。 呢个系不变嘅定律嚟，供求嚟噶嘛。
张瑞贵批评港府挤牙膏式放宽防疫措施，导致海外参展商同埋买家嚟香港嘅意欲甚低，长此落去，香港嘅国际商贸展只会被阴干，形容系死路一条。张瑞贵又表示，同样是外放型经济，新加坡和泰国今年放宽旅客入境防疫措施之后，明年的经济预测都有增长。他慨叹香港的经济一枝独秀，但是是瘦身的瘦。
其实一个展览会呢，我们这些国际贸易型展览会这么大型的呢，是一个香港经济的辐射来的。我们做得好的话，嗰年嘅經濟一定好。好啦，啱啱陳茂波阿財爺講到明啦，啊，出年嘅經濟咧就會 3.2% 嚟單槍嘅。但係相比起大家都係外放型經濟嘅新加坡啊、泰國嗰啲咧，佢哋嘅 forecast 咧出年係二點幾或者三點幾增長喎。咁樣香港真係一枝獨秀啦，但係瘦身嘅瘦。嗯哼，咁你話啦，大家同一個外放型經濟，亦都係叫做慢慢走向一个叫做復常的 situation 的时候，为什么香港是单枪人家是 up 呢？就是因为个防疫措施而已。
张瑞贵呼吁特首李家超公布一个清晰的香港復常路线图。对于李家超日前表示不要纠缠入境防疫措施零加几的问题，应该着眼于风险管理，张瑞贵认为如果港府的防疫措施风险管理可以令到经济和民生有所平衡，根本香港的经济不需要下行。张瑞贵表示，今年八月香港对入境人士的酒店隔离措施放宽到3+4，即是三日酒店隔离加四日手机监察。九月份进一步放宽至0+3，即是三日手机监察免酒店隔离，但是每日访港旅客人数反弹乏力。以11月12号为例，只有14,624人入境，其中大部分是香港居民，中国内地访客只有1,886人，来自其他地方的访客更加少到只有1,635人。张瑞贵表示，零加三入境措施之下，港府要求入境旅客接受多次防疫核酸检测，既复杂又欠透明度，商务旅客的行程一般紧密，实在难以接受三日皇马限制，期间不能够进入餐厅、酒吧等饮食和消遣场所。最令旅客担心的是，一旦确诊需要强制七日隔离，他形容这些防疫措施是赶客。张瑞贵又表示，香港素有亚洲展览之都的美誉，不过他估计过去三年在疫情严厉的防疫措施之下，香港整体展览会流失6-7%。
我想流失了60-70%好了。嗱，好簡單啦，香港珠寶展係全世界第一位嘅，第一位嘅，都去咗新加坡做啦，上年冇得做噶香港。皮革展都去咗杜拜啦，連最大嘅珠寶展都走咗去新加坡咯。咁你話係咪咧？全世界 No.1 嘅珠寶展都走咗去新加坡，咁你話亞洲展覽之都個名仲響唔響到咧？
张瑞贵表示，泰国同埋新加坡嘅展览场地今年一早爆满，如果香港唔尽快复常，恐怕会失去亚洲展览之都嘅称号。佢又表示，新冠疫情之前 ，Megasol 系每年秋季喺香港举行嘅最大型亚洲产品采购展览会，系亚太区举足轻重嘅展贸平台，涵盖礼品、家品、家居装饰、餐厨用品、时尚配饰、生活品味产品、玩具、婴儿用品、圣诞节日用品和运动品等等。这些国际商贸展每年直接或者间接为香港带来数以亿计外汇收益的风光日子可能成为追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8年夏天，两位候选人激烈争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位置。 候选人之一是民主党籍的现任参议员史提文·杜格拉斯，他的竞争对手是新成立的共和党籍的律师阿伯拉罕·林肯。林肯提议公开辩论，每次辩论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小时由一位候选人发言，第二部分一个半小时由另外一位候选人发言，第三部分半小时由第一位候选人做补充说明，然后辩论结束。杜格拉斯接受了林肯的建议。林肯和杜格拉斯两个人在伊利诺伊州各地一共举行了七场辩论，民众表现出极大兴趣，有时多达数千人出席。杜格拉斯参议员身材矮小，有记者说他就好像是一头凶猛的斗牛犬。杜格拉斯的朋友和支持者称他为小巨人。林肯就啱啱相反，他身材高大消瘦，手长脚长，衣服亦都不合身，有人觉得他其貌不扬，看起来更似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并非参议员候选人。林肯和杜格拉斯的辩论涉及政党政治和国家前途，但是什么话题都离不开奴隶制度的权贵。林肯在竞选演讲中曾经表示，美国不能够继续在某些地方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在另外一些地方禁止奴隶制，不能够这样长久分裂下去，如果不是全面允许蓄奴，就要彻底废除奴隶制。杜格拉斯在首场辩论中率先发言，对林肯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表示，70年来美国一直是处于这种一半废奴一半蓄奴的状态，为什么不能够继续下去？美国疆域辽阔，适合一个地方的制度对其他地方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跟着下来，杜格拉斯又对林肯关于联邦最高法院斯科特一案裁决的看法提出异议。林肯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因为这个裁决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杜格拉斯说他赞成裁决，因为很显然美国政府是由白人建立，是为白人服务。杜格拉斯说他反对给黑人享受公民的权利。杜格拉斯说，我无法接受给黑人和我平起平坐，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黑人一定是奴隶，黑人应该享受所有不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的权利。杜格拉斯还说，每个州每个地区必须自行决定这些权利的内容。伊利诺伊州规定黑人不是公民，但是州政府会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民权。州政府唯一不给他们享受的就是政治权利，不承认他们和白人平起平坐。这种政策令我感到满意，亦令民主党感到满意。杜格拉斯发言完毕，轮到林肯了。林肯否认共和党是废奴主义政党，他说，我不准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干涉现存的奴隶制度，我知道根据法律我没权这么做，我亦不想这么做，我没打算提议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实现政治和社会平等。但是林肯话锋一转，继续说，黑人没理由不能够享受独立宣言里面列举的所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林肯说，我同意杜格拉斯法官的看法，黑人在很多方面不能够和我相提并论，肤色就不用说了，可能思维能力或者道义水准亦都不同，但是黑人吃自己亲手赚来的面包的权利，和我杜格拉斯法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林肯在辩论中为自己所说的美国不能够长期维持半蓄奴半废奴的状态提出辩护。他说他并不认为每个州的习俗和政府机制必须千篇一律，在美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里面， 差异的存在是有益的，亦是必要。不同的习俗和机制有利于国家的团结，而不是分裂。但是林肯认为奴隶制度并没有起到团结各州的作用，反而一直是各州走向分歧的症结所在。既然是这样，美国怎么能够在这种半蓄奴半废奴的状态下存在这么多年呢？林肯回答说，这个是因为建国缘分相信奴隶制度只是暂时，一旦大家明白奴隶制度不是永久，危机就会过去。南方的奴隶制度可以任它自然消亡，这样对黑人和白人都是最佳选择。杜格拉斯和林肯争夺的虽然只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位置，但是两个人辩论的重要性就深远得多。杜格拉斯希望成为186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因此希望通过同林肯的辩论争取支持。杜格拉斯寻找一切机会显示自己同林肯一样是人民的公仆，他努力将自己所在的民主党描绘为一个全国性政党，说共和党只是一个北方人的政党，批评林肯的政策只会引起内战。林肯虽然看起来好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律师和政治家。他提出了很多给杜格拉斯带来麻烦的问题，目的是要在杜格拉斯和他的南方支持者之间制造裂痕。林肯希望给围绕奴隶制度的辩论继续下去。他表示，这个才是核心问题，我和杜格拉斯法官停止辩论之后，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问题代表了是与非之间的永恒斗争。1858年的时候，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因此杜格拉斯和林肯的命运掌握在州议会的手中。议会选举结果，支持林肯的议会代表比支持杜格拉斯的议会代表多得到4000张选票，但是由于选区的划分，杜格拉斯所在的民主党反而赢得多数议席，杜格拉斯因此当选连任。林肯对参选失败感到失望，但是表示仲是好高兴能够有这次经历。他说这次选举比他有机会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发表睇法，否则是完全不可能。虽然他很快被大家遗忘，但是他相信他的言行会向后人讲述争取民权自由的努力。但是很多人并不认为林肯会被遗忘，他的竞选演讲传遍美国东部，林肯亦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名字，大家开始谈论他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可能性。共和党觉得要想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候选人就必须是一个人民公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兼具领袖才能，他必须反对奴隶制度，但是又不能够过于极端。很多人觉得林肯是最佳人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选举结束后，林肯几次前往西部各州发表演讲，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表示有意参加1860年的总统大选。如果有人提出支持林肯做总统，他不是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共和党内还有更合适的人选。林肯讲过，时势造英雄，林肯需要等待时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吃中午饭，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In One's Element 以及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李华， Isn't this weather gorgeous?
是啊，两个月之前还是冰天雪地，为什么好像一眨眼又到了夏天的？
This year the weather has been really strange. First, it snowed a lot. And now, it's really warm. Maybe it's global warming.
无论咩原因，只要阳光明媚，我就会心情好噶啦。坐喺呢度，感觉成个人都系暖洋洋嘅。
Do you remember the other day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Jeff?
记得上次我见到 Jeff， 佢好似挂住揾女朋友，仲话呢个系佢今年要实现嘅目标添。
I saw him at a dance party the other night, and he looked like he was totally in his element. He was talking to one girl after another.
咁讲，佢已经开始将计划落实喺行动上。不过 Larry,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he was in his element?
In one's element basically means that someone is in a very suitable environment and doing something that comes very naturally. Like, I could say that you are in your element when you're teaching Chinese.
Oh, 我明了。In one's element 就是说做什么事都好自如，得心应手。那我又可以说 You are in your element when you're playing video games.
You got it. Jeff looked totally cool and in his element the other night.
咁讲 ，Jeff 喺舞会上边非常自如，而且好擅长同女仔倾偈。咦，我点解记得佢以前好似好怕丑嘅？诶，你有冇同佢打招呼啊
？Of course. He told me that he's become much more social and outgoing during the past year, and he's always going out to bars and parties.
咁讲 ，Jeff 揾女朋友嘅目标唔使几耐就可以实现啦。
Hey, I almost forgot. I have some great news. My brother George is finally getting married, and we're invited.
George 终于要结婚，太好了！婚礼喺边度举行啊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n Orlando. That's where my brother's girlfriend's family is from.
系佛罗里达嘅奥兰多，我未去过迪士尼噶，咁真系好啦，可以借住参加婚礼嘅机会去迪士尼玩下。婚礼具体喺边间酒店定好未噶
？I'm not sure. My brother and his girlfriend want to have the wedding on a beach, but the bride's family wants to have it in a resort. Seems to me like there a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你系话 George 同佢未婚妻想喺沙滩上边举行婚礼，但系新娘嘅家人就中意度假村，咁同厨房厨师有咩关系啊？
No, you're mis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It's a metaphor meaning that the help or involvement of too many people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Oh, 我明了。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厨房里面大厨太多反而会误事。你是说在选择婚礼地点的问题上出主意的人太多反而很难决定。
Exactly.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involved in deciding the location of the wedding, and so it's like having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咁去年我哋班里边几个同学商量春假一齐去玩，但系有人想向北，有人就要向南行，边个都讲唔服对方。而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话 There we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啱唔啱啊？
You got it. Having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sometim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because sometimes too many people working on the same thing can ruin it.
你哋公司旧年嗰个项目做唔成，唔系就因为指手画脚嘅人太多咩
？Absolutely. The project failed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George 嘅婚礼真系希望厨房里边嗰啲大厨都出去啊，等 George 同埋佢女朋友两个人自己决定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in one's element， 意思咧就系指做某一件事情得心应手，非常如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意思就系话厨房里面太多大厨，意思就系话作主嘅人太多，反而会耽误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